可以要打开。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教会的邀请哈、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跟大家见面，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也代表神学院呢向大家问安。谢谢教会一直以来对学院的支持。那今天呢，我觉得很特别哈、我们来到一个这么美好的环境。虽然可能对大家来说，平常坎培拉呢环境已经很好了哈、所以呢就觉得这稍微好一点。但是对我们在悉尼的人来说，哦，这真是仙境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哈、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渴求你的话。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单单要享受这美好的环境，我们是祈求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敞开，让我们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所讲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关于耶佛他这一个人，他是旧约诗事时代的其中一位的士师。对于他生平的故事呢，可能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了、就是似乎他把女儿献给神作为燔祭了。可能我们过去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圣经不是很清楚反对我们学习像外邦人那样去把人献为祭这么残酷的事情吗？怎么在圣经这里居然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呢？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一个士师，他一方面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表面上看来他也是被神使用的，但是他居然好像把女儿献为祭了，大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良知的底线，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底他做的对还是做的错呢？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啊，当我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崇拜结束了，有一个弟兄他拿着这一段经文来问我。他问我说啊，传道啊，这个经文怎么会这样呢？当时我心里面其实很没有底啊，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当时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然后呢，我也只能跟他说啊，是啊是啊，这个很难理解哦。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十几年了，这件事情一直鼓励着我要更深入的来阅读圣经，去研究圣经，要尝试来找一个答案。那我想今天呢，我回来回答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尝试呢会用文学的手法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尝试从经文的描述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经文呢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应该怎么去评论耶佛他这一个行为。其中一个在旧约里面常常会用的手法，就是透过描述人的说话，他所做的事情来引导我们做出一个价值的评判。经文可能不一定直接告诉我们这个人说这句话错了，或是他做这个事情错了，违背律法了，而是他假设我们是熟悉律法的，我们知道圣经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观察这个人，我们自己学习来做一个判断。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耶佛他讲的话，他所做的事，让我们来明白到底他作为一个领袖有什么功课让我们学习啊？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他生平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四世纪里面对耶佛他的记载呢，其实是从第十章第六节已经开始的，一直到后面十二章的第七节。在第十章的六到十八节呢，是描述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一个背景。当时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所以神呢就把他们交在敌人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长达十八年。而当他们再一次的回转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需要有那个领袖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去跟敌人来打仗。所以呢，到了第十章的结尾，十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要找一个领袖出来了。而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就是在时间上面加插进去，来介绍耶弗他的出身的。经文一开始十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也就是告诉我们他很适合做这个事情。不过呢，他有点不幸，就是他的成长有一点波折，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所以呢，他曾经就被他的家人赶走了，现在呢，他们要把他请回来了。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们就经过了一番的讨价还价，他就同意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去打仗。但是呢，根据当时打仗的一个惯例，都是先礼后兵，所以呢，耶弗他就派人这个使者去跟亚门人去讲论一番，简单来说就是要求他们无偿退兵啦，人家都打到城门了哈，怎么可能答应呢？所以最后这个仗呢还是得打。那但是呢，经文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打仗之前，耶弗他就许了一个愿。三十三十一节说，他跟神说，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那我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从我家先出来迎接我，我就要把他归给耶和华，我要把他献上作为燔祭。而当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他的独生女儿就按照当时的风俗就出来跳舞迎接他，结果呢就陷进去他向神所许的愿。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耶弗他的女儿要求两个月的时间到山里面去哀哭，而最后呢，他的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虽然这里经文描述的很简单，只是说耶弗他照所许的愿行了，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没有把这个女儿献为祭呢？也许只是把她关在屋子里面啊，然后是她终身没有嫁人而已呢？但是事实上，按照经文字面的意义来理解的话，确实她就是做了一个那么恐怖的事情。接下来十二章记载，当时耶弗他不单把自己的女儿杀害了，他还引起了内战，因为他们跟以法连人打仗，杀了他们好几万人。耶弗他这样一个士师，以色列人的领袖，就在这样一个互相残杀的这样的记载里面结束了。那对于他的生平记载呢，我们会发现他所讲的话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因为他的许愿引起了悲剧的发生，他这些的说话也让我们看到圣经对他的评价。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逐一的分析他所讲的这些话。首先我们看一下他跟亚门人的这一个代表的这些说话。在这里士师记十一章最长篇的就是十二到二十八节跟亚门人他的敌人的对话。 而当时呢，因为耶佛他想要劝他们退兵啊，想要让他们就是回去了，所以呢就尝试来说服他们说，现在我们所争的这一片土地啊，就是基列地，是属于我们以色列人的，不是你们的，赶紧回去吧啊。所以呢他就在这一番话里面呢就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说这个地到底过去属于谁的，现在是属于谁的啊，不是你们的。那他就提出来一个历史，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打仗赢了亚摩利人，所以就得到这一片土地了。而且他提出一个信仰上的理据，他说这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所以跟你们没有关系。表面上看来，耶佛他这一番话挺有道理的啊，不光有历史的根据，而且又有信仰的根据，说得不错。不过呢，如果我们只是看一下，就会发现跟圣经其他的内容似乎不是那么的吻合。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呢，这里有一个地图哈，虽然很小，但是呢我主要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右边是亚门人哈，就是东边的地方，然后呢西边就是以色列人，那基列地呢其实在他们的中间，那这里呢是比较肥沃的一个土地啊，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就是为了在他们中间的一片很好的地方呢现在在斗争了啊。那底下呢是摩亚，那过去呢这块土地也曾经属于摩亚人，简单来说就是这片地方呢不是说自古以来就属于谁的，而是谁的势力比较强大，谁就占据了中间这一块，我们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去出埃及的历史来看，就是民书记二十一章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片地方在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民族所拥有，曾经属于摩亚，也曾经属于以色列人，现在呢亚门人要来分一杯羹了。那为什么耶佛他把这一片地方说得好像自从摩亚人就是好像没有摩亚人的存在，然后自古以来是属于我们呢？是不是耶佛他的历史没有搞清楚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外交的策略，反正我们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啦？那我们可能不一定能马上下一个定论啊，但是呢二十四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暗示，因为耶佛他是这么说的，他跟亚门人说，你不是已经得了你的神明基莫赐给你的地吗？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地方。耶佛他这句话非常奇怪，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基摩其实是摩亚人的神明，亚门人的神是米勒公，不是基摩。那他既然在跟亚门人说话，他就应该说你们的神明米勒公赐给你们自己的地方了，而不应该说你们的神基摩赐给你地方。很明显的，耶佛他把这一些的神明搞混了。我们难免要问，这个耶佛他到底神学上是不是搞清楚呢？他好像思维很混乱啊，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不光是这样，如果我们继续来看他跟女儿的对话，我们就会更明白耶佛他自己的问题。二十九节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去打仗之前，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还没有打仗，神的灵已经保证了他一定会得胜。因为在圣经里面 绝无例外的，每一次当神的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他就会得胜，他要做的事情就会成功。所以当耶佛他去打仗之前，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是应该很清楚，我这次去是必然会得胜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许愿呢？那为什么三十节他还要许一个愿呢？这完全是多此一举的。我们难免要问，到底是耶弗他属灵上太无知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吗？还是说他知道了，但是他的信心非常非常软弱，居然连神的灵都信不过，他要再许一个愿，是这样吗？那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哈，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好吧，也许他很没有信心，但是呢，有些人还是希望为他讲一点好话，所以就说，就算呐、啊，他这个许愿很鲁莽，但是最终他还是信守了承诺哈、啊，他还是按照他许愿的来做了。不过，如果我们参考圣经律法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出埃及最古老的律法早就有了把人赎回的定例。出埃及记34章记载，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凡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利未记27章更是很详细的分了年龄，分了男女，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人许愿给神之后，要怎么样用银子赎回来。20岁到60岁工价是多少哈？如果是女的，什么年龄，这个价格是什么？所以非常清楚，耶弗他虽然许愿了，但是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吗？你女儿几岁，把银子拿来就是了。为什么居然会把她献为祭呢？非常明显，他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他完全不知道律法里面早就有了这样的定例，你就算许了这个愿，你把银子代替献给神，完全是神允许接受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自以为是，他就真的把女儿献为祭了。这不但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他失去了自己唯一所爱的女儿，他更是把神不喜悦的事情当作礼物去献给神了。这样看来，耶弗他不单是历史神学没有读好，圣经也很不熟，所以呢，才引起了年番的祸患哦。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就要回到士师记11章的第一段的对话。士师记11章的第一段对话，就是耶弗他跟基列的长老的对话。很明显，他们双方呢，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里面。其实在第10章，基列的长老已经商量好了，说只要有人愿意带领我们去打仗，他就能成为我们的领袖。这一个领袖呢，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体系里面是一个长期的地位很高的职位。但是到了11章第6节，他们真的去跟耶弗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却是跟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指挥官。这一个差别看上去不大，但是实质上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因为指挥官这个词的原文在当时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岗位，只是打仗的时候临时拉出来啊来做带领的，打完就没有了。 所以很明显，当时以色列人跟耶弗他在做一个讨价还价，一方面呢，基列人希望来压低能够给耶弗他的工价，但是耶弗他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先是跟他们说，你们以前不是恨我吗？你们以前不是把我赶走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来找我呢？那当然就是埋怨啦，觉得以前他们对他不住啦。然后呢，长老们就要讨好他了，所以第八节就跟他说啊，现在我们来，就请你来做基列的领袖。这一下条件满意了，耶弗他才答应他们的邀请。这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耶弗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民族大义来跟他们去打仗的，从头到尾他就是为了得到这一个岗位，就是为了得到这一个荣耀。但是不仅是这样，他在他的回应里面却是冠冕堂皇的说啊，如果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我就做你们的领袖。然后长老又说，哦，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必照你的话来做。双方都讲得很好听，大家都把耶和华抬出来了，但是结果呢，十一节却把真相告诉我们，他们一起去还没打仗呢，百姓就把耶弗他立为他们的领袖和指挥官。本来大家都说好，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打赢，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个印证啊，那就是耶和华的允许啦，他的拣选啦。都没打呢，就已经把他立作领袖和指挥官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根本他们所谓的耶和华在中间所做的，就只是一个好像橡皮图章一样，他们就是把神抬出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没有求问神，他们只不过是要求神来为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来盖印。这样看来，耶弗他的问题不单是知识层面的缺乏，他问题的根源是他的品格，他做领袖的动机，以及他的属灵生命，他对神的态度。是因为这些的原因，耶弗他伤害了自己的家庭，更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来到这里，我相信经文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已经非常清楚了。耶弗他是一个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看见当一个领袖没有好好的装备，当他对信仰的认识有缺乏，当他对神的律法不熟悉的时候，他会带来对自己和群体怎么样的影响。虽然表面上好像神也在使用他，他也的确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啦，用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俗语来说，好像他的侍奉也有一点果效，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他也带来了多少的问题，多少的伤害。有时候我们对于接受一些装备，学习一些神学方面的知识，有很多不同的推却的理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侍奉神嘛，最重要就是有爱心啊，我们有热心，这就够了，不用那么多头脑的知识，我们的生命有见证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神的家的需要已经那么多了，我们光是去传福音的时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人手已经不够了，我还要花时间去学习吗？但是其实，如果在信仰上面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热心是有可能会带来问题的。在教会历史上面所出现的偏差，所出现的异端， 大多数都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非常热心的信徒里面出来的。就算我们不要讲到那么极端了，就算在一般的教会的事工的里面，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前阵子就是做了一点点，就是好像帮助他们去做一个讲座哈，就说类似主日学这样的教导。那他们呢，就是要讲关于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那这个课题呢，本来就不太好处理了啊，所以呢，他们邀请我去帮忙啊，就是帮他们把把关。主要呢，他们自己的领袖呢来教。那当时呢，我就跟他们开了一次会啊，讨论了一下，给他们一些的方向，也给他们一些的材料啊，让他们去读啊，预备让他们来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那里面呢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合作，他们非常热心，而且呢信主也很多年了。那在教会里面呢很愿意摆上，那他们呢非常愿意花时间来预备，所以呢不光把我给他们的材料看完了很详细了，他们还去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那然后问题就来了，因为他们在网上所找到的是不知道哪里的人自己写的一些就是不太有神学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的讨论，里面呢也包括了一些其实对圣经的诠释理解有偏差的一些内容。那因为呢这几个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就是很系统的来在这个神学方面接受过装备，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所以呢他们把这些材料拿回来我们下一次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以为那么多的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发现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偏差了。那我在当中就是帮助他们来理解，也尝试来鼓励他们看到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心里面很担心，我就很担心说这一次刚好我们有机会讨论他们把那些不正确的东西去掉了才去教导弟兄姐妹，但是下一次呢，万一下一次他们又自己去找了自己又看了不会分辨，那怎么办？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知识层面来长进，尤其是如果我们要承担教导方面的侍奉，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明白了信仰，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我们教导别人的也是符合真理的。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就觉得知识是很重要的，于是呢我们看很多书，很好的书，我们也上网听很多很好的讲座，我们甚至去读一些神学的科目，当然这些都是有益处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光有这些头脑的知识不能够完整的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有时候这些头脑知识的东西跟我们生命的表现怎么样是可以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点都不好。不光是这样，我们甚至有可能因为读了很多书，我们觉得自己懂得很多了，我们就开始批评别人了，我们就开始批评教会的同工，批评牧者，我们开始来看教会不顺眼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教会里面所需要的领袖，我们需要的侍奉的人，不是光有知识就足够的，生命的见证是更加的重要，就好像我们看到耶弗他一样。我相信我们都听说过一些个案，一些教会的领袖甚至是牧者出现了道德的问题， 对服事、对教会造成多少的影响。我相信我不需要在这方面来举例来说服大家，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只着重知识的增长。我们有时候有个误区，觉得所谓的学习就是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东西，那才要去学。而那一些呢，我已经知道的就不用学了。所以呢，我们对一些圣经的科目啦、神学的科目还算是有一点兴趣，因为有很多没听过。但是有一些呢，关于品格、关于灵性的一些学习呢，我们就觉得没关系啦，在教会听很多啦，没有必要特别去学习啦。但是实质上，这一些关于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关于我们灵性相关的学习，我们要去面对的不是我知不知道，而是我有没有做到。如果这一些的方面我们道理是明白了，但是还没有能够行出来的时候，那学习就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检查自己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行出来。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反思，作为一个领袖，我有哪些方面需要成长，我有知识方面的不足需要去学习吗？我有灵性品格方面的不足需要去学习吗？为了让我的服事能够被神悦纳，我自己还有哪些需要进步的地方？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领袖，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预备好，让神能够更大的来使用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像耶弗他那样，神给他机会了，但是呢，他没有好好的预备好，他利用神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利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纯纯正直的心来侍奉，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耶弗他的一生真的是我们很大的警惕，你那么的使用他，给他机会来带领以色列人，你甚至在他开始打仗之前，你的圣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来保证他的成功。但是主啊，我们却看到因为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不足，却引起了这么可怕的后果。神啊，我们都不希望像他那样。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怀着一个爱你的心，我们来服侍。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特别在我们中间做领袖的或是预备做领袖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有哪些方面需要成长，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去成长。主啊，我们知道不是光靠我们的热心就足够，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力量来成长。为着这一个教会能够继续在坎培拉这个地方 为你做盐做光。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群体的力量，不是只靠一个人，或是只靠牧者，只靠执事，乃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就求你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